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一本书了？
戴上耳机，远离眼前纷扰的世界，
听金钟影后蔡淑臻朗读陈思宏最新作品《社头三姐妹》，走进疯癫的彰化小镇，
听台湾首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大奖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一起品尝昭和年代的铁道美食。现在成为静好听订阅会员，每月只要199元，就能畅听数百本有声书。炎热的夏天，幸好有书可以听，让听书陪你一起沉淀，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声音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习得安全感，打破焦虑循环，终止情绪内耗的安定练习。这本书是苏炫慧諮商心理师最新的心理疗愈作品，他从安全感是什么开始，全方位解析心理安全感，并且从不同的个案处境中梳理不同的安全感类型会展现出什么样的行为逻辑。还记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其实很好奇，单单安全感一个主题要怎么写成厚厚一整本书呢？安全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是像维他命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吗？如果缺乏或是丧失了安全感，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实际在有声化制作过程中，我才理解到原来安全感看似简单，但真的有非常多的层面可以分析探讨。例如说，什么是安全感？造成安全感不足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还有什么是有安全感？什么又是没有安全感呢？更厉害的是，有安全感的状态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居然会影响我们决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呢。在习得安全感这本书中，苏炫慧諮商心理师进一步把一般人对人生路线的选择分为追求安全感和追求成就感两种。走这两种不同人生路线的人，在日常判断事物的逻辑上差异其实很大，而且会有这种差异和一个人的安全感是不是充足是非常有关的。他用一个小故事来举例说明什么是追求安全感，什么是追求成就感。有两个卖鞋的商人一起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评估市场，他们一到当地之后就看到所有的人都没有穿鞋，光脚在外面走路。假商人立刻就表示，哇，没希望了，觉得这里的人不穿鞋，他的鞋在这里肯定卖不出去。乙商人却露出了欣喜雀跃的表情，他觉得，哦，这里的人都还没开始穿鞋，代表全部都是他的潜在顾客。苏炫慧諮商心理师认为，假商人是追求安全感的代表，像假商人那样路线的人最重视避开一切可能的风险和不安全，因此不倾向变动与冒险。乙商人则是追求成就感的代表，如果是像乙商人一样走追求成就感路线的人，面对未知情境的时候，他们眼中看到的情景大都会转变成机会和资源，而不是限制与威胁。也因此乙商人会更容易或更愿意勇敢跨出尝试的一步。我还记得在有声书录制时，我和主播雅纯对书中提出的几个情境都很有共鸣。例如，要不要学习另一门专业，换一条人生跑道？我们都发现自己的脑中很容易就出现那些不要做、不要去、不要改变，偏向保守或是维持现状的声音。看起来要能够拥有像乙商人一样的心态， 时时刻刻用追求成就感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生命课题或是迎接挑战，还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的呢。苏炫慧諮商心理师在《习得安全感》这本书里谈到的，我觉得最受用的段落是安全感充足、情绪稳定以及具有正向情感能量的人大多是被爱长大并且感受得到周遭人的爱护及关怀的人，因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不需要时时刻刻担忧他人的情绪起伏不定，以至于对他的态度时好时坏。也因此苏炫慧諮商心理师认为安全感的修复也是爱的修复。以上推荐给大家，如果想知道在面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情境时如何让自己充满安全感的跨出舒适圈，非常推荐大家来听一听这本有声书。透过苏炫慧諮商心理师分享的方法和步骤，练习重新习得安全感，一起找回爱护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杨雅纯所诠释的习得安全感，打破焦虑循环，终止情绪内耗的安定练习。
习得安全感，打破焦虑循环，终止情绪内耗的安定练习。作者：苏炫慧，平安文化出版，由杨雅纯为你读书。第一步，建立新的自我概念与适当界限感。当我们的情绪界限混乱及分化不全时，所产生的诸多人际现象往往会容易起纷争、纠葛与发生各种失序、失控的冲突，平增许多人际不安全感的发生。这些现象包括一、群体中有人想以情绪反应控制别人行为，达到自己的需要及目的。二、群体中有人会觉得他人必须以自己这边的情绪为重，并要求全然认同自己所有的情绪和行为。三、在群体中，本来自己没有别人或对方那样的情绪，却被煽动或勾起混乱感受情绪，例如被要求要同仇敌忾。四、在群体中，不论别人的感觉或想法真实为何，很快就以自己的感受去臆测对方的感受与想法和行为原因。五、自己的情绪无法自我调节与自控，而一贯地认为别人没有回应到自己想要的，就绝不善罢甘休。当物理环境是安全的，没有生命危害如灾难或战争，或遭遇不可控的意外伤害时，人们最常见的不安全感来源即是人际关系互动与接触时所产生的情绪感受，特别是相互牵扯的诸多感觉及想法、评价与判断。与人互动时，虽然无法在每一回当下都能辨识和处理好情绪界限，避免侵略与操纵的问题，但清晰的知识、辨识力和觉察力还是多少能节省时间成本，把各自的情绪分化开来，进行厘清及课题分离，把情绪处理的责任归还给产生情绪的当事人。情绪具感染力，也有粘黏性，容易与环境及他人纠缠及相互激发。情绪来自情感，透过心理与生理的感受力所产生的情绪触发及牵动。共感性很强的人，尤其容易受环境情绪影响，引发共振的情绪能量与波动。若因无法确立彼此的独立性， 无法分化出个体间的人我分化的界限，那么受他人或情境的拉扯及骚扰几乎是避免不了的事。所以我们才需要觉察，早一点知觉到他人与环境是什么情况，辨识与评估当下的情绪引发或形成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脉络，洞察他人正在经历什么情绪历程，而当下的我又是怎么产生情绪历程的。无所知觉者就只能受情境与他人的牵动引发及拉扯，直到你深觉不对劲，想脱离也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焦躁不安的环境包括他人，容易勾动焦躁不安。负面抱怨及评断的环境容易勾动负面的抱怨及评断。暴怒或攻击的环境，暴怒与攻击的引发也特别多。人活在情境中，很难不受到情境的引动与牵扯，所以才需要慎选环境，辨识情境，并进一步提升自我的觉察力，深刻地分别出自己的完整性，了解自己是自己，永远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感知与价值观体系，不用受到他人或环境的操纵与煽动，不必总是要无法避免地受情境牵扯与纠缠更多不适的情绪，甚至有害的情绪。离开与终止不必要的人际接触，向来是上策。若无法立即离开与终止，也要试着找回自己意识的自我领导性，知道自己才是自身的统御者，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与感知能力，不能任由他人支配和操纵。情绪能挣脱与能辨识情境对人的影响是相关的，越能有客观角度与弹性距离，早一步洞悉情境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就能有适当的心理及身体距离，为自己挪出可以弹性移动和有效处理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要太沉迷于情境中，忘却自己，将自己意识的掌控力交出去，以致迷失了自己。重新习得安全感的过程，等于是重建自我防护的能力，为自己确保内在的安全心理空间，不会随时随地受他人侵扰和越界干涉，能确实拥有自我领域范围的自主权。当我们的心智状态还停留在幼态化时，我们势必会视自己为一个弱小、无助的、没有能力的、必须依赖的状态。此时的人无法担负起照顾自己和护卫自己的重责大任，心态上会觉得一定要由环境来给予我，至少要有某个强大的他人来确保我的安全，并提供给我生存的所需，如此我才会有安全感。就因为这种心态，往往一个人是长大了，也经历许多学科教育和生活学习，但心底却盘踞无法转化及成长的幼态化信念，认定自己毫无能力，也没什么可具信心的条件，所以一定要依赖他人。这个一定要的执念，让他无法和别人分化，分离出独立的自己。对他而言，独立的自己就意味孤单的自己，无所依靠的自己，这太可怕，也太无助了。因此他会放弃自己的成长性，把自己持续弱化、幼态化，以此来确保不会失去另一个他所希望依赖的人。所以若你经常性感觉没有安全感，可以反思一下，是否你长期持续地把自己弱化、幼态化，是否以此来拒绝成长及经验到有能力的自己，以为如此就可以回避独立，能确保别人必须担负起保障你安全、照顾好你的责任，并且不会离你而去，能永远成为你安全感的保证者及提供者。若这是你的心态，那你需要厘清及重新思考，长期拒绝成长，并持续把自己幼态化，才是你持续无法建立安全感、无法习得安全感的原因。 如此，你将会失去力量和能力，做好设定个人健康的界限，确保自己拥有独立的作为。因为强健的自我及本质即是成为独立的自我，拥有能力担负起自我的运作及生活各项安排的责任，具备学习性和成长性，知道虽然情况会有困境或不顺利时，但同时也了解这是自己的锻炼机会，去学习开展及成就自我潜能的蜕变过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